妹平安。两个星期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敬爱的张长老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是关于什么是自由的课。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位匈牙利的诗人肥多菲他所写的这样的一个千古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有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勇敢的心》。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部电影里的主人公呢，威廉·沃雷斯呢，当他最后被送上断头台时，用尽生命中最后的一丝力气高喊 “freedom” 那样的一个场景，那是叫人非常无法不动容的一个场景。根据史料记载呢，那一天是公元1305年8月23号，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William Wallace 呢，他是苏格兰独立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为了苏格兰人的自由，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事实上，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呢，可能举不胜举。在我们波士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自由之路，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所纪念的呢，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当时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的那一段历史。由此可见，自由应当是一个好东西，是人类这种特殊的受造物一直所追寻的一种具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当然也有人对自由表示担心，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不过这样的担心它并没有否定自由本身的价值，不是吗？自由在圣经中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他第八章还有第32节中，他说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他第一节中，他特别说，也是我们两个星期前所查考的那一段经文，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张长老已经领我们拜读了很多先贤伟人对这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我不认为我能够有任何更加高明的解释。总的来说呢，自由就是一种与被奴役、被捆绑、被束缚的这样一个相对立的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不再被奴役，不再被捆绑，不再被限制。那到底被谁奴役？被什么捆绑和限制呢？这当然与我们所说的语境的上下文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我们不再，在我们以前的教育中呢，我们说我们不再被入侵的外族所奴役，或者说我们不再被专制的权力所限制等等，甚至说我们不再被监狱的限制等等。美国的许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华裔的子女，一旦离开父母，他们会突然发现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因为不再受这个狼爸和虎妈的辖制了。我们在工作场所的人呢，也都尽早期待着一个还清各种贷款积累够足够的财产呢。我们美其名曰说这是一种叫做财务自由，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受缺钱的这样的一个窘境的限制。不过过来人可能会告诉你，这个自由不容易实现，因为你没有听说过很多人抱怨过说钱永远也挣不够吗？我们已经查考了两个多月的加拉太书，可以说是一本关于自由的书，更准确的说是关于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律法这个词可能是我们这些天所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之一。保罗针对当时的加拉太人，有一批呢热心的犹太基督徒的律法主义者，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批评。但如果将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的自由理解为我们可以摆脱一切律法的束缚， 那当然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是一种误解。那样的结果呢，当然就是放纵情欲。保罗所批评的是那些犹太基督徒对律法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将律法遵行律法的功效无限放大，以至于取代了对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将人的功劳呢代替了神的应许，它是这样的一个错误。也许有人会诧异，为什么保罗会发那么大的脾气？那些犹太基督徒毕竟遵守的还是摩西的律法，是神所颁布的，而不是什么异教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明白，在随后的2000多年里，这种人的功劳和神的恩典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对立和这种征战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之深，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影响的之深，你大概就可以明白保罗当时的心情了。所以他才会在第一篇，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些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是的，保罗在2000多年前就清楚地看到了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结果。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用这么长的篇幅苦口婆心地劝那些犹太基督徒说，你们错了。他先从自己的人生经历讲，也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然后呢又引经据典，也就是说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所谓的经典呢，当然就是犹太人的经典，也就是我们旧圣经的 这本圣经的旧约的部分，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该如何做才合乎中道，既不用守律法又不能废弃律法，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保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他说，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便是保罗在第五章给我们的给出的这样一个原则性的答案，也就是张长老和潘牧师呢在上面在之前的2个星期给我们讲到分享的重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第六章，也就是加拉太书最后一章，保罗则从更加具体的角度，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诠释了什么是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什么是顺着圣灵而行。我们看今天第一节经文，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从字面上看，我们不难理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当如何对待那些犯错误的弟兄姊妹。从保罗的立场上来看，这犯错误的人是有所具体所指的，可能就是指那些悔改后的犹太基督徒中的某一位领导者。他的错误呢，是将律法的功效凌驾于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上，将割礼当成了得救的必要条件。这当然不太可能是这样的人一偶然或者一时冲动所犯的错误。然而保罗如此说，若偶然被过犯所胜，我的理解是保罗宁愿认为他们是一时冲动而犯错误。这其实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人之常情。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哪天你忽然得知孩子犯了错误，不管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认为他们是一时糊涂，而不肯定不会说他们与生俱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本能的爱的反应。同样，保罗将这些悔改得救的犹太基督徒视为自己的孩子，而没有因为他们的错误而弃绝他们，反而要求站在当时纷争的另一方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就是保罗所同意的这些弟兄姐妹，劝他们说呢，要饶恕他们，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这里挽回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恢复到先前的境况。在这一处的教导中，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一方是那些自认为遵守律法的人，另一方呢是承认我们的罪让我们无法完全守住律法，而只能仰望神的恩典的人。而这些人呢，他们在事实上呢却守住了律法的原则和精神，那就是爱。你爱你的弟兄吗？ 那对待他的错误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做到。保罗在此已经做了一个榜样，他在言辞激烈地批评那些犹太基督徒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的同时，也不忘用温柔的心将他们挽回来。其实圣经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犯了罪的人，这个罪比错误要严重的多得多，而正是主耶稣基督用他温柔的心乃至他的生命将我们挽回。当然保罗在这里也告诫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要小心，不要在帮助那些犯错误的人时候呢，把自己也搭了进去。只有你自己的立场坚稳，才能够真正帮助那些犯错误的人将他们的心挽回来。接下来保罗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到底指什么？难道是指我们生活中所肩负的这样生活中的重担、学业中的重担、还有工作、养家糊口这些等等等等的重担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指的应该是属灵上的含义。它与第一节有人被过犯所胜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有关联。这里保罗说话的对象呢，他的你们有可能指全部加拉太全部加拉太教会全部的人，也包含那位犯错误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犯错误甚至犯罪，所以呢会有罪疚感，这样的罪疚感呢就成为压在我们心头的重担。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饶恕，彼此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基督的律法的说法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因为那些加拉太的犹太基督徒高举摩西的律法，保罗才会如此坦率地表明基督的律法它是高于摩西的律法的。遵守基督的律法就完全了摩西的律法。这个基督的律法你可以说是福音书中主耶稣基督的所有的教训命令，自然也可以概括成爱神和爱人这两个律法的总纲。在第三节中，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里面保罗没有具体点名是没有什么东西。这句话既可能是针对那些抱持律法主义者认为非得行割礼才能得救的犹太基督人，也可能是在同时提醒其他所有人。我们不难猜测，这是在批评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很了不起，而实际上他们的属灵光景呢，却是非常可怜的人。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第四、第五节中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节经文如果断章取义的话呢，似乎是保罗在说以行为来夸口，与他所一直强调的因信称义呢好像 有所相悖。然而考虑到保罗所 说这句话时候的场景，他显然是在批评那些律法主义者的行为呢是经不住神的查验的，所以他们所说的呢与所宣称的是有问题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言行不一致。第五节里的担子与第二节的重担显然是不同的，第五节的担子它指的是后果的意思。保罗劝大家要思考在未来的审判的时候你们要站在哪里，因为在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向主耶稣交账。接下来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节经文涉及到基督徒在财务上的奉献的问题，受教者呢就可能指像我们这样的平信徒，施教者呢可能是指在教会中专门从事教导的领袖。从普通的意义上来理解，这节经文是说信徒应当在经济上供给教会那些专职侍奉的人。然而保罗在这个地方突然说到这个问题，还是让人有些困惑，不知他是什么样的用意。 有一种观点是说，当时加拉太教会中对律法主义的纷争呢，正是源于一位负责教导的长老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保罗虽然在道理上毫不保留地指出他的错误，然而呢，在生活中呢，保罗并不主张切断对他的支持，特别是经济上的这样的供给。这种观点应当是与本章是与加拉太书这一章从第一节开始的观点呢是相吻合的。保罗是多么的热切盼望那些明白道理的人能够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回来。下面第七节和第八节，保罗再次用一个比喻警告，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相信这个警告同样是针对，既针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律法主义者，也包括其他所有的基督徒。从文字表面我们不难理解，保罗清楚地说明了撒种和收割这样一个因果关系。这好像与我们中文语境中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出一辙。这节经文与前面第四、第五节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所负责呢，这样是 有所呼应。然而这两节经文它在应用上呢，却很容易存在一个断章取义的危险。那就是我们会很 不小心把经文的内容同我们一些属世的东西直接对应起来。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撒种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联想到对子女的教育。我们会顺着圣灵撒种呢，就把它简单的对应为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在教会中成长。然后从圣灵收永生是指什么呢？如果做父母的你只是期待孩子长大跟随主耶稣，是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那还好。可是在实际中，我们做父母的很多可能并没有那么知足。我们会不自觉地将孩子未来的成功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此相连。我们把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解读为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取得成功，这样一种成功神学的模式。而真正的永生则沦为陪衬。我当然不是说让孩子在教会中成长不重要，也不是说让孩子获得世上的成功有什么不好不对，而是说属灵的和属世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对第七节和第八节的正确的应用应当都侧重在属灵的意义层面上，种的是什么和收的是什么都应当是在神眼中所看为重要的。第九节第十节，保罗仍旧在谈关于行为的事情。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虽然保罗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其他的信徒，人不可能靠行为得救，得神的喜悦，他也不断地提醒他们，基督徒应当有善行，应当行善，也就是做对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新约中的雅各书所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那么行善为什么 会灰心会丧志呢？原因可能很多，也许你坚持行善很久却没有结果，或者结果并不如你所期待的。也许你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却并不被你身边的人所理解所接受。也许你行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你的生命，这一切让你身心俱疲，几乎就要放弃。保罗说要坚持不要放弃，到了时候就要收获。同样，这里的收成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属世的收成，而一定是在属灵上的，在上帝中的收获，否则我们就又落回到了成功神学的圈套中。最后半句，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里信徒一家的意思是因着共同的信仰而成了一家人，也就是说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但要兼爱世人，也要关爱，更要关爱主内的弟兄姊妹。保罗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可能是鼓励信徒多多乐捐，以救济耶路撒冷那些穷苦的圣徒。 至此呢，加拉太书的主要部分已经讲完。回顾整本加拉太书的内容，我们看到保罗得知了加拉太教会因一位长老所啊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而引起了一场影响很多教会的纷争。在痛惜之余呢，保罗怀着诚挚的博爱的之心，洋洋洒洒写下了这封沉甸甸的信。一方面他要为真道竭力分辨，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想挽回那些走偏了的人。同时呢，他还要提醒那些这一次虽然没有犯错误的基督徒也要省察自己。据一般的估计呢，这封信的主体可能是由书记代笔，在信的末尾，保罗从书记的手中接过笔，亲笔签名并写下了最后一段结语，以证明一方面呢，证明这封信确实是他写的。可能是由于保罗他习惯于写希伯来文而不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字写得非常难看，字松松垮垮的，个子很大，远远不如书记的字呢工整好看，所以他自我解嘲道，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然而保罗知道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并不重要，此时对他而言，在他的生命中，在他所做的服事中，不再需要什么好看的体面的事，而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相比之下，保罗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中，他拆穿了那些加拉太的那些律法主义者勉强其他人所受割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机。一方面呢，他们是为了追求一个面子，他们好向别人夸耀他们又通过割礼，他们又拉了多少人入教。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们害怕这样，这些人律法主义者呢，他们害怕他们完全抛弃了犹太传统中的这样的这些规条呢，他们会招致其他的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责难、非议甚至迫害。所以这些律法主义者想两者兼得，既不放弃犹太教的这样的律例，同时呢又能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认为受割礼是达到这样一个两全其美的途径，一个捷径。然而保罗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割礼无关紧要，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做新造的人。圣经中另外一处提到新造的人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新造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其实我们在两个星期前就已经开始反复在讲了。张长老当时讲到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得自由，还有上个星期潘牧师在讲到的结尾，他的结语是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这些都是新造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再加上我们今天一开始所看到的在爱中如何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弟兄姊妹，以及我们如何谨守我们自己的行为等等，这都是新造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保罗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对神的以色列民而言，受割礼的是心而不是身体。在今天的第十四节里，保罗非常动情地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身经百战的保罗此时已经看透了人性，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无论是他亲身的经历还是他丰富的学识，都让他坚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拯救。保罗之所以对加拉太教会中那些犹太基督徒的错误观点大动干戈，发如此之大的脾气，也正源于此。 主耶稣曾亲自用比喻讲述天国的道理，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就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作为使徒的保罗，他知道主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知道主耶稣的话是容不得添上或去掉一点的。然而这些持律法主义者，他们从这些持律法主义的这样的犹太基督徒的神学观点背后呢，恰恰就是对主耶稣的话的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一开始看上去也许并不太严重，然而正如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提到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样的事情在基督教随后的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一再上演。每一个异端或者每一个思潮的流行，错误的思潮的流行呢，都开始于一些呢看上去并不是很重要，甚至是模棱两可的问题，然而实质上却动摇了信仰的根基。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例子。首先呢，我要澄清的是，我不否认在天主教中有很多全心爱主、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以及敬虔侍奉的仆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列出非常多。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啊，天主教在历史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天主教的开始形成的时候，大约是公元5世纪，一些人把罗马教会的监督的地位呢，在罗马的那样的一个教会的监督的地位放到了众人之上，形成了一个教皇的体制。问题也正是从此开始。1000年下来，教皇的权柄呢逐渐扩张，他甚至凌驾到政权之上，以至于教会中充满了各种异端。教皇使用呢，当时在这个过程中，教皇使用愚民的政策，在很长的时间里禁止一般的信徒阅读圣经。到了最后，甚至为了敛财而贩卖这样所谓的赎罪券，让整个欧洲呢陷入到一个非常悲哀的境地里边。我相信，如果保罗活在5世纪，他一定会跳出来反对教皇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立。不过，感谢神，神是信实的，他不会抛弃他的儿女，正如同神在旧约中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个不向巴利人所屈膝的人一样，在新约时代他也召唤他许多的儿女，这里包括比如说有像约翰·威克里克夫，还有约翰·胡斯，还有马丁·路德等等这样一批宗教改革的先锋。他们如同保罗一样，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顺从圣灵的呼召，为真道竭力征战，回到圣经的本来的教导，毫不妥协，坚持不懈。如果说使徒保罗在第一世纪时呢，看透了透过这本加拉太书阐明什么是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中的自由，让对基督的信仰不再受犹太律法主义的束缚，从而使基督信仰在各地传播开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恩典时代。那同样的，在15、16世纪的这些改教家们，借着改教运动，让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摆脱当时天主教的错误的教导所带来的禁锢，回到了在主耶稣基督中的自由，回到了按着神所创造的人的这样的形象的这样一个本来的状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也正是由于这种人的地位的回归，从而使人的思想得以解放，从而使人们对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妙的世界的好奇心得以释放，从而催生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并且进一步影响到如今世界全球的科技革命。那么转眼到了我们所生存的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状况如何呢？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甚至说更大的自由。发达的通讯、 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和在地球另一半的 另一半地球的人任何人随时的取得联系。便捷的交通可以让我们在24小时之内即到达几乎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生物医疗技术的进步呢，也让我们更少的为疾病所带来的这种担心。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这样的民主国家的人呢，我们享受着健全的社会制度为我们的言论、为我们的思想、为我们的出版集会等等所这样的自由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保障。然而，我们真的拥有心灵上的自由吗？任何一个诚实面对自己的基督徒都不会否认，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仍旧在交战，在征战。一个老我，一个新我。我们既想得到主耶稣的祝福，然而我们对这个世界中各种体面的事仍旧恋恋不舍。面对当今世界中各种与基督信仰相悖的这样的议题以及思潮，我们保持沉默，因为我们害怕被别人说成是另类。这与保罗所严厉批评的那些追求割礼的人的动机有什么不同呢？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保罗说，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让我们低头献上今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特别是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的救恩。也谢谢你透过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这封信，告诉我们相信你、接受你作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救主，那是全备的道路的，那是就是全备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末了，保守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也谢谢你让为你做见证的人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不丧志、不灰心。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你的爱能有一个温柔的心来面对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我们心里。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求。下面让我们唱这首